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二章，今天我们要从13节读起。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第二章上半段记载了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也就是变死亡为生命。紧接着第一个神迹之后，约翰选择了耶稣到耶路撒冷洁净圣殿这个事件，紧接在变死亡为生命之后。约翰师父在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中本来都是走向死亡了，有一天我们碰见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变水为酒，可以变死亡为生命。对我们而说，这是一个神迹，并且完全是白白的恩典，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但是从基督而言，他必须出一个代价，我们才能够得到白白的恩典。什么代价呢？就是耶稣他自己要成为那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来历是在出埃及记12章，当年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奴役，神就差遣摩西与法老交涉，要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当时法老不同意，神就借着摩西的手行了许多神迹，一直到最后一个神迹，就是在逾越节那天晚上，神的天使要来击杀在埃及地所有投生的。当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他要越过以色列的家族，所以称为逾越节。灭命的天使怎么知道呢？在出埃及记12章第6节，神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百姓，在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宰羊羔，各家要取点水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菜饼和苦菜同吃。接着11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吃了才有力气，马上就要走路，所以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而当夜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只要房子的门框门楣上有涂血的，他就越过去。接着14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后来在立位记，摩西就定了以色列3个节期，五旬节、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以色列民都要上耶路撒冷，在那里过节，一年3次。14节，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当年摩西借着神晓谕定下一年3次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以色列民不能空手去，他们要带着要献的祭物到圣殿去献给神，每个人按着自己的能力可以献牛、献羊或献鸽子。以今天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一次来到主日的聚集，我们不能空手来，我们必须把过去一周我们对神的经历，大的带牛，中的带羊，小的也应该有鸽子，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神的经历所产生出来的，要以这些为祭物献给神。这是神起初的定义，但是后来开始实行的时候，人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带着牛羊或鸽子总是不方便，后来就产生了你可以空手去，到了耶路撒冷城，在那里再买牛羊和鸽子带到圣殿里面去。以今天的话来说，神的本意是要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在每一周的生活中都能够读主的话，都能够对主的恩典有一些经历，经历可能有大，可能有小。在主日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把我们所经历的基督一同带来献给神。现在大家为了图方便， 在日常生活中不读主的话，对神没有任何的经历，除了主日再花钱请牧师或传道人来传讲神的话语。有的人都盼望能够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但是在神起初的命定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每一个圣徒都必须把他日常生活中所积累的对基督的经历带到教会中与圣徒们分享，成为彼此的鼓励。耶稣来到店中，看到不只有卖牛羊鸽子的，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为什么有兑换银钱的人呢？在出埃及记30章13节到15节，摩西听从神的话晓谕以色列百姓，一个人要为着自己生命的赎价献给神。3节，那些被赎的人要按圣所的评拿银子半色克勒，这是半色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凡过去那些被赎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些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色克勒，并且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后来这个半色克勒被称为是奠税，是每一个以色列百姓都需要付的。当然在这必要的奠税之外，还有甘心献上的感恩的祭。在罗马统治的时期，所有罗马的钱币上面都有凯撒的像，并且凯撒要人把他当神一样来敬拜，因此凡有凯像像的钱币是不能带到圣殿奉献的，因此也就产生了兑换银钱这个行业。他们带着罗马的钱币到兑换银钱的人那里换成犹太人用的色克勒，就像今天的银行一样，当你可以自动调整汇率的时候，这就变成一个非常赚钱的行业。本来照着神的命定，只有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家族的后裔可以成为祭司。在罗马统治的时期，祭司这个职位慢慢成为罗马官派的，而当时以色列人中的撒都该人，他们是比较入世的，他们与罗马政治相结合，以至于后来的祭司都是撒都该人来当。撒都该人是以色列人中比较实际也比较世俗的一般人，他们掌握了在圣殿的祭祀，和那些卖牛羊鸽子的和那些做兑换银钱的人勾结，用这些东西称为得利的途径。因此当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看到殿里面充斥着这些肮脏的情形，有卖牛羊鸽子的，有兑换银钱的。15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子，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耶稣是神的儿子，在以色列百姓中的圣殿本来应该是神的居所，所以当神的儿子来到圣殿，等于是他回到自己的家中，结果看到家里面充满了卖牛羊鸽子的，充满了兑换银钱的，他就拿了绳子做成鞭子。在当时绳子都是灯芯草做的，是软的，因为那边有牛羊有鸽子，羊都需要绳子捆绑着，所以可能店里面也到处都是绳子。耶稣就又解了这些软的绳子，把它编成鞭子，把牛羊都赶了出去。以今天的话来说，就像我们主日来到了主日的崇拜，结果我们心中还忙碌得很，满了各样的牛羊，主就要拿绳子做成鞭子，就是一些非常平常经常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做成一个软鞭子，把你心中的牛羊全部赶出去。我们可以清新的来到主的面前，心中不再被那些各样吵杂的动物凝聚在我们的心里。什么是你心中的牛羊呢？或者是工作上碰到的一个难题还没有解决，或者一些该做的家事还没有做完，或者是主日下午有一场好看的球赛。神要借着平常你接触的人事物做成软鞭， 帮助你把牛羊赶出去，或许就是招待服侍圣徒一句亲切的问安，或者是教会敬拜的荧幕上一句简单的提醒，关掉你的手机，来到神的殿中，你的心必须是预备好要盛装神的。耶稣还道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当时兑换银钱的人都坐在一个四角的桌子，他坐在一边，兑换银钱的人坐在另外一边，也把钱都摆在桌上，当着人的面数算银钱。而这个银子希腊文后来就发展成为银行。在路加福音19章1节到27节，神要他仆人出去做生意那一段比喻当中，一个拿了一锭银子把它包在手巾里，没有拿去做生意，人回来的时候就定罪他。23节，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这一节里面的银行这个字和2章15节桌子是同一个字，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主日来敬拜的时候，心中还惦记着我的银行有多少存款，上个礼拜股票大跌，下个礼拜该如何，心中充满了各样钱财的事物。耶稣就要来倒出你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徒要以天上的财宝为念，天上的财富来了又去了，其实我们都没有真正的拥有过。神丰富的给你，你就享受，拥有不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些钱财的事不应该盘踞在我们的心里。16节，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牛羊赶出去了，赌钱的桌子被推翻了，没有那些卖鸽子的，就是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鸽子经常在圣经预表圣灵，卖鸽子呢，就是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当作交易，并且把圣殿当作交易的场所。圣灵的恩赐是圣灵随着己意而给个人的，恩赐是白白的得来，也应该白白的给出去，不能够把恩赐当作得利的途径。很特别的是，耶稣在这里定罪的是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来到神的殿中，这里是人来敬拜神，人来向神感恩和献祭的地方，这里不是做买卖的地方。这是耶稣刚开始进他地上执事的时候，刚开始有了门徒，刚开始进职，他到了耶路撒冷去洁净圣殿，且宣告这里不是做买卖的地方。而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把洁净圣殿的记载放在耶稣地上执事的最后一周。在那个时候，耶稣的言语就不一样了。在马太福音21章13节、马可福音11章17节、路加福音19章46节，耶稣宣告：“我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尽职的开始警告，不要把它当作买卖的地方。人们如果不听这样的警告，到后来耶稣就要来定罪，就要来审判，就宣告这已经变成贼窝了。当初把它当作买卖的地方，或许是出于好心，或许是要给人方便，但如果那时候我们不处理，经过一段时间，人性里面的败坏和贪婪都会让一些属灵敬拜的事物最终竟然成为贼窝。接着17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约翰是引自诗篇69篇第9节，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怒骂你的人的怒骂都落在我身上。那是一篇大卫的诗，当大卫自己住在香柏木所住的宫殿，他就盼望也为神建殿。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神愿意与人同住，他就有心愿要为神来建殿，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从人的这一面来看，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当然能够体会大卫的心意，但在约翰福音，他更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 圣殿是神来与人同住的地方，耶稣神的儿子，圣殿就应该是他的家。看到他的家成为买卖的地方，他当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尽心竭力地保持教会的纯洁。教会是圣徒们来在一起敬拜神的地方，来在一起学习彼此服侍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维持这一个纯洁的关系，不要让它成为一个买卖的地方。各样的交易都不许，不能有属世的交易，也不能有属灵的交易。同样祷告，主啊，谢谢你蒙恩得救之后，你把我摆在教会生活中，赐给我一群倾心爱主的圣徒，与我一同学习在教会中服侍。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是一个你可以安居的地方，努力来洁净我们的心，走我们心中的牛羊，按照我们心中兑换银钱的桌子。我们来在一起每一次的敬拜，能单单纯纯的献上感恩和赞美为祭，你得到应得的赞美和称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